今天我们一起来再次听听神借着启示录向我们所说的话。那待会我们一起祷告，但是首先想要很简单介绍，就是我每个月在这边一次，我们就有机会连续的研究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。启示录是新约圣经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。只要有人问你启示录的重点讲什么，很简单，两个字：审判。很多人很注重讲神是慈爱的上帝，但他忘记了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。人种的什么，做的也是什么。所以这本书从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。讲到启示录的背景，跟那七卷基督要他仆人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，然后从第四章开始，上面的大宝座一直到启示录21章审判七个碗七个印，这些都是审判。那待会我们介绍这本书，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信息这么重要，起码对当时的教会来说，一直到启示录。别人很注重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，信天信地哇，也没有痛苦，没有疾病，神降魔在人间，我们都期待那一天。但是之前人生是走过很多痛苦的道路，所以基督吩咐约翰写信给七天教会。其实不但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七天教会，也是代表所有的教会，教他们明白一样事情，他们并不孤单。所以在这边，为我祷告，主若愿意，我们一起来，看完这七卷书卷。那我讲完背景，我们再祷告哈。其实我背景是什么？要明白这。起诉的信息，特别是审判的信息，你要明白，当时教会遇到很大的逼迫，很多的难处。只要你念希伯来书第11章，你会看到当时的信徒，他为了信仰，他们家业被抢去，他们被石头打死，他们披着羊皮，世上到处走。他们好像看到一个他眼睛当时看不到的家乡，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信仰。很多使徒已经被牺牲了，殉道了。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被流放在一个拔摩海岛，一个海岛上面，是流放犯人进去不会出来的地方，所以当时环境非常难。那还有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在他最难处起诉第一章，说他听见后面有声音，回头看来是荣耀的，也复活的主，吩咐约翰说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所以约翰。把他看见的、写所听见的都写出来。你是第1章2到第3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不是让我满足好奇心，漠视说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乃是叫我们听见、看见、明白的，听见又遵守。其中我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启示录主要是里面的教训，要我们今天遵守的，所以用这个来提醒我们自己。所以他写给小亚细亚的七天教会，不要怕，与你们同在的主从起初就有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远所在的审判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时候让我们有机会打开启示录。主啊，你用这卷书对当时的教会讲话，也对今天的教会讲话，所以求主施恩，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保卫师打开我们心的眼睛，让我们听到的 是你接受他已讲到明白的信息。谢谢主，把你的仆人交托，使用他的作主话语出口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把自己打开，让神的灵、你自己的能力覆盖我们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看到七封书信，最后一就有这句话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很简单，里面的信息非常重要，而且还有范围，听到的应该听的，应该听，不但是当时的教会，凡有耳的，今天我们都有耳朵，我们应该听。那是为也为我们所说的。上个礼拜我们念过第一卷书了哈，给以弗所书，我们会再次温习一下。那七卷书都有一同的架构，首先宣告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写信者，约翰只不过是他一个写书的人，写信的人。这七封书信。为当时七人教会写，实在存在的七人教会跟领导人，但间接是为历世历代的教会写的。首先开始会写信，写了自我介绍；第二点会称赞那个教会的话；第三点，我说这个书信的架构啊，是责备教会的话；第四点是指示教会应该回转。不应该改正的办法，然后圣灵向教会呼吁，最后是对得胜者的应许。所以，我们一起来看这封书信，这架构我们会慢慢的会发现，原来是有程序的、有次序的写。我们上个月哈，好像是上个礼拜吧，我们看过第一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。我是教书的，这里有多少弟兄姐妹上次在这边？记不记得以弗所教会的是怎么样？那封书信重点是什么？啊？他们签了一样东西，对不对？签了什么？这封书信，假如你要上 YouTube search 的话。你会发觉到这教会还不错的哈，这里没有钟。我到每次都问11:45至50分可以吗？可以哈，OK。第一封书信说，基督吩咐约翰说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然后自我介绍。那右手拿着七星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、牧师、长老，那七个金灯台就是教会，在中间行走的说，耶稣基督让当时教会说，你们受逼迫不要怕，教会的牧者、长老拿着就是用手抱着，在我手当中。教会应该是七个金灯台，黑暗的社会，教会应该发光在他们中间。然后主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这点要好好的提醒。”才然有些教会说：“爱爱爱爱。”但是更多前书跟这句话也提醒我们说，不要让一些面教的。所以在我们中间，恶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神的家是圣洁的家，还有试验那些自己说自己的使徒，用今天的话说，自己说自己是某某某某大牧师，但是却不是真的。所以你称赞他们非常非常好，他们为主的名劳苦不疲倦，好不好？你在 YouTube search，假如你刚来北卡，search 这样的教会，你会去吗？但是这教会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件事，我又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，离弃了， 放在原地没有带走，会不会我们一直在做很多事情，有一天我们继续发展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审查一下，爱心在不在？我们去白汤江请人来教会，你真的爱那个人吗？你真的为他们灵魂得救着急吗？你去给一样东西给一个人，你心里面有什么？所以，假如你不悔改，主提醒你父教会，我就把到你那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，盐失了味，还有什么作用？教会是金灯台，让周围的人看到教会，明白教会发出什么光来。然后没有光的教会是一个应该叫什么？叫 club，一个俱乐部，一个普通的团体。爱心，我希望有一天
我
别
希
人来
望
教会，惊
不
讶
光
的是这个教会，爱。里面的人真的爱，不但彼此相爱，向外也是有一个从上来的爱心。今天我们看士美拿教会第二封书信，我念给你听哈。假设启示录第二章也有圣经，是第八节到11节。第二章八到第11节，我希望我没有打漏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幕后的，注意到耶稣基督怎么介绍自己，死过又活着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夸父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，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又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人必受患难10日。你勿要事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愿神祝他欢愉。施密纳教会是一间经过很多患难痛苦的教会，我们刚才念过，注意到耶稣说，那首先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、贫穷、患难，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穷？说钱不重要的人，根本他没有穷过。有次我在美国教会讲到，我问那些年轻人。美国长大的人说，什么叫穷？那些孩子就说，穷啊，什么叫穷啊？就是 we don'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what we want，没有足够的钱买我们想要买东西就穷。现在的人定义穷是这个，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。有些，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环境啊。我希望你生出来就是好好的生活，很愉快。我跟师母来到美国，穷到有一天晚上，女儿在哭，女儿那时候4岁，妈，我肚子很饿。师母说，孩子睡吧，睡了就不饿了。我们没有晚餐，1块钱都没有，那叫我穷，没有地方住，homeless，我们在加州。我知道你的患难，知道你的贫穷，但是你却是富足的。士兵啊，这个字是呢，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城市，叫做 Imura，这个字有人说是墨药的意思，究竟是不是呢？起那个名字的意思我不知道，主要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很深水港，那船来做生意。背后是山，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，从来没有敌人敢打到那边。而且它是一个罗马政府的叫做自由城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它是行政方面、经济方面，罗马政府是给他们有独立的权柄。反正历史上说罗马政府需要权的时候，问他们要。 斯米纳是一个非常有钱的，里面的人都很富有，但是我们念下去了，叫当地信徒，斯米纳教会遭遇很大的逼迫、苦难、贫穷。住在这个城市里面，显然那些人，因为他们信仰，因为他们不肯做当地人所做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在中间不一样，所以遭遇很多的苦难。这里我们首先开始，耶稣怎么称呼他自己？他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又是末后的，死过又活的。”这句话对当时圣米俩教会什么有什么意思？非常重要。耶稣教他们不要怕，一切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就在；一切都过去了，我还在。你们不要怕，死亡，我们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怕哈！我信耶稣，因为年轻的时候，我做年轻人信什么宗教，一直到有一天我去教会听第一次祷，第一堂祷，牧师讲到那题目，60几年我还记得，是家庭的家，人生有一条路，每个人都有在走在上面。有人的路很长，比较长，比较短，好像摩西诗篇第90篇，剩下的一声叹息。然后牧师说：“你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去哪里。不要怕，我是死过又复活的。死亡，人都会遇到，但是耶稣说我在那边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苦难不是最后的。”黑暗隧道，darkest tunnel at the end, you see plenty of sunshine。黑暗的隧道之后是阳光普照，一直照到永恒。整段苦难当中，也是说我是复活的主，我陪你走。还有一点就是复活的主掌管这一切，死亡不再。属他人身上面有什么权柄？乃是透过死亡，我们去掉永恒。你相不相信有永恒？假如你不相信，保罗说：“吃喝快乐吧，做什么就说什么嘛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因为明天可能我们都不在了。但是不是有复活？复活之后，死亡之后有复活。圣灵的教会，他们经历什么？”困苦，记得吗？耶稣，我们谈到这边会想出有几个问题，这里我写第一个问题。耶稣在第一章里面说到，口中有把两刃的利剑，说耶稣的话是审判的基础，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，这个蛮亮的。但是你看到太阳底下，你眼睛都睁不开。耶稣的荣耀是这么强，他口中出来的两刃的利剑，是说有一天审判的基础不是今天人说什么，乃是主说什么。我常觉得嘴巴长在人的头上面，两篇这个东西，雅各说，好难，好难控制啊！你说什么，黑说白，白说黑，白又变得黑，黑又变得白，任你说。你听这些话，你会气死的。但是记住，保罗说：“我被人讲什么，我不在乎，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，因为有一天论断我的乃是主，他来的要把所有当中的理性显出来。”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神任凭那些？信主人受苦呢？还有里面有一些不是犹太人，却是自己是犹太人的那些不好的人，诽谤说一些坏话，那诽谤基督徒，你被人诽谤过吗？你以为我做牧师51年，有没有被人诽谤过？没有才奇怪啊！不是一定做牧师，你平常。别人，你做任何事情， 在乎别人怎么样讲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但是为什么主不替他那些被委屈的人伸冤？不平，但信靠人受苦呢？第一，苦难好像彼得说，彼得前书说，金属把里面的镜子提出来的火，没有受过苦难的人，也根本不是活。你活在那个温室当中玫瑰，你怎么放出在外面风雨中的人？也不知道这世界很多痛苦的人们有没有？好啊，我家里有这些教会，他们每个月有爱心奉献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结果我去做牧师的时候，我家里面的钱很多，我说为什么存这么多钱，爱心奉献没有，只有收入没有？是当然我们中间没有穷人啊。我说为什么？站在我们中间啊，你看远一点。他们都是生活很舒服，没有经过苦难的人，但是经过苦难，像我们生命里面杂质练走了，还有可以帮助那些热带大大做人。我牧师常常去病院医院去看那些病人，只要我自己没有在医院躺过，我讲的只不是纸上谈兵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在过去20年在神学院教书，有一件神学院打电话说：“陈牧师来教我们教我说我很忙，你们神学院不是很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吗？什么 PhD 什么什么什么 G 什么 D 什么 D？” 他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很多 PhD 啊，但是很少真的在外面慕过会的人，所以神学院教的是理论，一打开书。”现在更不必神学院了哈，Zoom 或者上网都可以拿到 degree，但是是头脑上面的，经过苦难当中才能够帮助那些乐在苦中人，同意吗？这一点很重要。为什么上帝任凭信靠人受苦？因为在有一天你经过时候，你可以帮助那别的，你会体会了解那些苦难当中的人。记得越伯吗？被委屈的时候很惨，越伯是很特别哈。你念过越伯记哈？念过吗？越伯两样痛苦都有，第一苦难，他孩子都突然间死了，他又生病了，长痤疮从头到脚。然后呢，那最惨是他几个好朋友，我说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啊。记得吗？那三个朋友来跟他坐在一起，看他这么苦，他们就在那边哭。那是真的好朋友。但是后边好心做坏事，他们说越伯，你不是犯了罪，为什么你这么苦？神是用苦难来刑罚那些犯罪的人，你好好的悔改吧，认罪吧，让你从苦难中出来。练过没有？越伯很苦啊，他说我，上帝要告诉我犯了什么罪？有一句圣经你很熟的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我在这皮肉灭绝的时候，一定会亲眼看到你，听过吗？听过吗？那是越伯最生气的时候说的。不是他信心的一个宣告，我知道我救赎我说，现在很多人说，好大信心，不是他生气，他有很大信心，他真的知道他救赎我说，他痛苦的为什么他的救主不出声，当他被委屈的时候，任凭他被人委屈，苦难当中，别人说他犯了罪呢，他说我犯了什么罪？你告诉我，神。约伯记第一章，神就很清楚说，跟魔鬼说：“你看我这个义人约伯，他远离恶事，是吗？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犯罪。当然，世界上没有完全圣洁的，除耶稣基督。但是约伯真的很多恶事，他 他不敢碰，他受苦难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开圣吧，我巴不得能够把我按进他的面前，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事情。但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边，往后退，他也不能见他。有一天，你跟我的人生落在一个地方，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挑战。”我神是这么正的神，为什么我的苦难神你没有见过？Tell me，为什么？记得以色列在埃及430年吗？记得吗？既然是神的子民，为什么上帝任凭他们在埃及第400多年，甚至几代，就算70岁一代平均了，好像我不知道对不对了。你们告诉我，好像以前人的寿命比现在的长得多，几百年。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吃的东西太脏了，环境太脏了，现在活到100岁的，是很难的。为什么上帝任凭他们几代在那边受苦难、做苦工、没有薪水的奴仆，神在哪里？有一天，我希望你跟我记得这卷书，这卷书很重要。耶稣对四旬人呢，稍微给了个很大的安慰。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哇哦，你确实在神面前你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所说的毁谤话。主知道，圣经最奇妙的启示，你没有想过你跟我是谁？创造宇宙万物，上帝，地上这么多人，怎么会知道你？而且你走过的路，你的情况，上帝知道。要我们知道很难啊、哦！你受苦的时候，我受苦的时候，你找人谈，有时候不一定是你苦难能减轻，好像越活一样，糟糕！你认罪吧，你犯罪，你犯罪。但是主说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奇妙啊！宇宙万物创造的上帝竟然知道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圣经奇妙。不信的人说为什么上地上这么多人，现在人口多少？哦，不是我，你们念书的告诉我现在人口多少？我知道，好像是印度最多人，对不对？第二就是我们中国。地球上面这么多人，在北卡这么多人，怎么就是认得你跟我？但是主说我知道，因为他是神。为什么他们在430年，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真的看见了，他们因受毒弓所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里面这句话听清楚，我本来就知道他们痛，既然如此，上帝为什么你不早点拯救？弟兄姐妹，当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人生路最难走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跟我提醒，有位上帝他知道。啊，还有，他知道为什么让我这么苦？他们说，这问题没有答案。我只知道诗篇第10篇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我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世人，你念下去，我把后面的结论搬到前面。其实你已经观看，星星，主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模糊的，我知道。这句话出埃及记12章有没有念过？以色列住在埃及，以色列人住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。什么耶和华军队？都是难民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意思要他的子民里面受了几代的苦练。 现在出台政战，为主民征战，而且这里特点是正满的，原来每一天神都数算的。你跟我人生，我们在苦难当中多久？每一天神都数的，神知道，神掌管。但你的走完神的旨意，要你走这段路程，你就出来了。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，这一点今天对我们很安慰。他们贫穷，他们受毁谤，但是却是富足的。有念过巴佛考试第一步是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第二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哀恸是心里很难受。很悲哀，在哭的时候，他们必得安慰。人生苦难有两种，一种是一般性的苦难。我在越南，战争，我5岁的时候，打仗就打到我们住的房子里面。我起初的30年没有一天平安的日子。人生一般性的苦难，就算来了美国，我会发现到。约国际有句话说，人生的患难好像火星说闪电，打到哪里都不知道。前几个月有一个我们学校长老，不是长老，他是执事会主席，他们两夫妻说陈牧师是我来，然后带你们去玩，带我们去加拿大那个 Banff 有没有听过？Banff 那边玩，漂亮的不得了。回来之后，他们两个又继续欧洲。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也觉得不舒服。突然间6个礼拜走了，我现在很难接受。他先生伤心的非常伤心，打电话他也不接。我明白，人生很多苦难，但是神没有应许过信主人。生命我永远没事的。上次我来，我不是摔倒了吗？摔倒牙齿是4根牙齿在动摇。我怎么想到那天我会摔倒？现在都不敢走了，慢慢的走，不敢跑了。还有另外一种为主受苦，基督徒为信仰。彼得在腓立比书第1章说：“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主受苦，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们这是瓦器，里面有个宝贝，这福音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受苦。也是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我已经胜过世界。这个能力从里面，这个信仰，这个福音。”主在里面的能力出来，难不会困住我们，失望不会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会死亡。刚刚，在崇拜之前，我讲到之前，同工选了一个经文，我觉得非常适合罗马书记的嘛。什么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爱隔绝？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我在。神学毕业之后，我第一个工厂是派我去。我告诉过你，记得吗？我做牧师，第一个 assignment 就是做孤儿院的老师。我那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为什么念了5年神学全时间，念得这么苦？我以为是穿西装打领带开会跟讲道，谁知道派我看海。我很怕小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还没有结婚，在孤儿院里面，这些都是没有父母的接头。我在那边心里觉得很委屈。后来香港来了一位姊妹，姓龙的，明珠，她取了个名，她是香港一个中学的老师，基督徒，她心里感动，她愿意来到越南，在孤儿院里面看护这些孩子，所以他过来。那姊妹瘦瘦的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那时候啊，她很年轻。 我看20几、30岁了，没有结婚，一个人来到，他很爱孩子，所以有时候孩子睡觉之后，晚上我们两个聊天，我说龙姊妹，为什么你会来这边？他说是啊，我香港的父母都反对我去越南看孩子了，因为越南太危险了，打仗了。我说那为什么也来？我心里有负担。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明白什么爱，所以我就来了。说，那你人生最大希望是什么？我最大希望是我不信主的妈妈会相信耶稣。我最大希望是我的弟弟还没有信主，希望他信耶稣。只要得到这两样，我人生没有遗憾的。谁知道正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晚上，整个孤儿院倒塌了，我住在2楼，他们住在3楼，2楼是孩子，我房间在床旁边，牧师的在更高一层，但是没用，整个倒塌，钢筋水泥也不是这种美国房子，压下去，都到地底下，我以为死定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。发生什么事情？突然间，砰砰砰砰！那天晚上是一只狗救了我，那只狗在发现了，啊！我正在睡觉，我那时候年轻，下来就不会打雷都不会醒了。不知道为什么12点我突然醒了，然后听到外面狗叫，我说我出去，楼梯嘛，我是第二层，我叫狗，不要再吵，明天不喂你。它听到我出来，叫得更凶。不管你疯了，你就转头，一转头还没有走到房间，我从地底下自己挖出来，你知道钢筋水泥，有一个柱子搭到我面上，旁边把我整个脸，我手指头现在有一个包包的，把我手头压扁了。我挖出来之后，正长话短说，时间不多，我是告诉你。后来我在医院里面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突然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到那牧师在我旁边替我剥橘子喂我，那牧师也在里面的，是梁牧师。我说啊，他是个大牧师，知道吗？牧师做你帮我敢做的，牧师坐在旁边替我剥橘子，吓死我。梁牧师，不要吧。你让我服侍你。他说梁牧师，孩子怎么样了？他说死了15个。我说那位农民叔先生呢？那个姊妹呢？他摇头。原来打他的时候，他埋在其中，把他的手砍断了。我就问我的牧师，牧师，我不明白，我这个人要压死我，没有人会哭的，我没有什么人。这姊妹家里2个人都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怎么样跟他父母交代？你说你的神佛说，为什么我的女儿这样死？上帝不保护他们。梁牧师说，家人，我没有，I have no answers，我没有答案。然后火化，梁牧师把他骨灰运回香港。香港那事情当时轰动世界，很多地方因为死的都是孩子嘛，所以在那个安息礼拜当中，好多人。我在越南又受伤，而且要当兵不能出去，所以我就在越南。我心里担心，梁牧师见到他父母时候能够讲什么？你的神在哪里？谁知道梁牧师回来时候，我说梁牧师怎么样了？梁牧师说，想象不到事情发生。当他安息礼拜的时候，他父母跟他弟弟站起来要信耶稣，然后有10几个年轻人说。我们愿意奉献走他走的路。我想到一经文，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， 就会结束许多争议了。为什么刚刚上个月就把它借回去？I don't know。但之后我明白，有些经文你念过吗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，听过没有？万事什么事情？好事吗？无论人看来好事坏事，原来你跟我信主之后，我们人生每一步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我信主60几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神是真的，他看过每个属于他的人。我走过很多路，我有机会跟你分享，仗也打过，死也死过，没有真的死打仗，有一天手榴弹丢到我脚旁边，我现在还在。我们坐船10天在海上漂，现在我还在。我是夸口型，因为我的路还没有走完。你跟我在这世界上有苦难。而且特别为主受苦，不是因为我们人生一定有苦难，但是你肯为耶稣放下。现在很少人在谈这个问题，也有机会你上过来，看到每个礼拜天有一个教会，我告诉你名字，美国人的教会，哇，人数大球场还大，那牧师只讲一个，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信徒，因为他讲的，我听了十几年，我不是每次听，我上去都是同样的。你能的，You are somebody，不要小看自己，我里面的比他们还高。老板欺负你吗？你告诉我自己，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，我里面的行的，但是没有听过。那个，我不知道有没有1万人或者2万人这么多，没有那么多，反正很多人只给我一小片，我们都比我们现在人还多。人喜欢听这个道理，你信耶稣，你前面一片光明，没有苦难，为主受苦，从来没有听他讲过。今天你要听吗？耶稣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听过吗？耶稣受苦，为什么要受苦？因为他要背负罪，众人的罪。今天世界上很多乐在苦难当中的人，需要你跟我走过这条路，然后告诉他说，我的信仰是真的。基督对美拿教会的劝勉：你将要受苦，你不要怕，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来见你。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，你勿要自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我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。你要自始忠心，你们听过滕继慧牧师的名字吗？我老师。有一天他在 New York，他写的毛笔字非常漂亮。有一次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去看他，他写很多，有个教会要筹款，他去教会写这个卖的。说他牧师我没有钱，但是你我是你学生，你不能给我一张。他随口说，这张是你的，现在就挂在我家里的书房里面，只要你有机会去看我，你会看到我书房。挂在我前面，你勿要自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，是他抽下来给我的。什么叫自始忠心？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要怕。里面说到受苦是种试炼，生命成熟，必经之路。第二点，成长往试炼，试炼有先期的。记得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要不要怕？10天有定期时间试炼带着目的，然后呢，自始忠心里面的意思说你忠心到底吧，你不要摇动。 因为他掌管明天，生命的冠冕。冠冕是一个比赛、运动、赢人那个冠军的那冠冕，要冠冕来干什么？他意思说，有一天你回头看来，你人生里面最值得、最宝贵的，是在你受苦这段时间所学的功课。这样，你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的不一样是什么？我们同样受苦，但是我们受苦是主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死过又复活的。我们信仰掌握得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好朋友林安国牧师，他是一个拆船机构的创立人。他突然间咳嗽，他最后几个月之后看医生，太晚，是癌症末期。他拖了1年多，他死的时候把太太、师母和太太叫到旁边，他讲2个字：finished well。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讲这句话。我师母常提醒说：“小心陈家荣，小心最后那2年。”他不是咒诅我，而是说小心你活到现在，感谢神的恩典，你还没有摔倒，小心最后那两年。I hope one day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跟我走完这回，对神说：“I finish well, I finish well。”必不受第二次的苦，让我们知道死亡苦难不是最后的，我们还有永恒。我带他一个妹妹去世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她有一张 bulletin 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划了一条船，离开了港口，去到对岸，对岸比这个还广。Somebody is waiting for you to welcome you there。怕不怕？不必怕。人生藏宝，不要怕风雨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训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今以后，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”就说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边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要赐给我，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人生苦难，我们都不想要；被人委屈，我们都不想听。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委屈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放心，我知道，这些都有目的。我喜欢诗篇第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青草地、溪水旁，然后呢，死荫的幽谷。最后23篇有一句话说：“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，随着我。”这希伯来文这字是追着我，一生一世追着我不放的。原来不是敌人，不是那些苦难，乃是上帝的恩惠与慈爱。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。黑暗之后便是阳光。前一阵子，我刚从2013年，就是大概10年前，我从牧养教会的岗位上面退下来，在纽约，想不到来到北卡，又被人抓去再做几年。不过我退下来的，因为我太太在这边替我女儿看孩子，所以我不能分开。没有太太的日子好难过，你不相信啊？真的，她现在在替我看外孙女。这2天呢，我吃饭都没有味道了。我就下去，搬到北卡。我女婿说，啊，公公婆婆。你们这样帮助我们，现在我请了人暂时，你们去度假吧。 知道我太太喜欢旅行的啊，什么费用我全包。谁知道我太太听了眼都光了，她说她全包，那我就去了。她也要她家订了飞机票去什么地方？去伦敦、英国，然后去巴黎、去法国，然后去加拿大，然后来美国，然后去香港，然后去澳大利亚，然后去新加坡。你笑啊，是真的。我去到英国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哭了。他还在睡觉，我哭了。我说怎么熬下去？好累啊！结果他病了。去到澳洲的时候，最后2站，他痛又发冷。结果长话短说，他去到纽约，不是去啊，回纽约之前经过香港，幸好香港那个他已经全身除了眼睛跟嘴巴。其他的都失去感觉，大小便已经没有了。他痛痛到他说啊，主啊，借我回去吧，太痛了，回去香港。经过一个医生朋友介绍的，他立刻开刀。我还记得，不会忘记那天晚上12点78点钟进去开刀的时候，那医生说放心吧，我。X-ray 告诉我，他的脊椎骨塞满了脓包，我在脊椎骨后面转一个洞，把那脓抽出来。希望他会不会这么痛吧？记得他讲不会这么痛吧，并不是说他会好。结果八点应该做好了，做到12点，我在那边有两个弟兄姐妹陪着我，我越不对劲嘛，8点。开了12点都没有动静，突然间有个护士从里面跑出来说：“谁是陈先生？”原来护士说：“陈先生，医生叫我告诉你，告诉我什么？叫你不要怕，我不死都被你吓死了。”我说：“不要怕。”然后后来医生总共出来了，说：“有好消息，有坏消息，你听哪个？”他说：“我还没有想通。”他说：“我先告诉你好消息，就是你太太脊椎骨里面塞满脓包，不是液体的，是固体的，硬了，细菌跑在里面，把那脓包塞住所有的，压住神经，所以从颈部以下，他完全没有视角。我们不能排出来，我要把他脊椎骨中间割开、锯开、挑出来。”他说：“这是好消息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不是好消息，脓包都跳光了，要不要进白潮水？能不能不说？”那不能，我要让你知道，脓包没有，并不代表细菌没有。还有他压了这么久，从澳洲去到新加坡，现在有一个多月，没有一个多月，有应该3个礼拜吧。他说：“他以后能不能走路，能不能有感觉，能不能自己大小便，我不知道。他知道。我在晚上，我回去我的朋友家，因为我不能在那边待了，晚上一定要回去。我看着窗子，好像是做梦的样子。我床前有一双鞋子。”我太太从来不买东西的，那时候不到香港，香港的 sales person 好厉害啊，刷过他买了2双，说你回这个美国之后很舒服的，他买了没有穿过，2箱信才放前面，说以后他真的不能再走路了，说 come on，上帝，你听到了，你知道了，我现在刚刚退休下来。让我有一点好日子过，我还是还想教书。现在我太太什么都不能动，我以后我不是不肯服侍她，我很甘愿。但是她从来没有享受过，让她有点好日子，好不好？医好她吧，医好她吧。心里面有一句话说：假如她不好呢？假我意思就是她以后是这样的。我第二天香港打风，我快点，他说12点打风，我7点多坐了巴士， 去先替我太太刷牙、洗脸，然后再赶回来。那巴士我记得是香港，那香城的巴士记，你知道吗？上面有那个巴士上面有一句话，气死我！你们出外旅行的时候记得买旅行保险哦。我没有买保险呢、啊，哎，去到那边替他刷牙。但是在三岁，原来整个巴士只有打风了，啊，最后一班，外面风雨很大，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，你记得你以前经过香港的时候，在见到沈学员讲过什么什么道吗？我记得马太福音11章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说你劝那些神学生。出去顺服神的旨意，现在轮到你，你肯不肯这样祷告？不是，就算我以后太太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眼睛跟嘴巴，我肯吗？你能讲道给别人，自己确实不肯吗？你祷告吧，可以吗？我想到40年。他一直跟我经过很多苦难，他第一次享受的时候，上帝为什么？你还要我做父啊？是的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。我肯吗？外面风雨很大，最后我含糊了，我说主啊，只要是你的意思，我愿意，一生以后时间就这样服侍我太太。然后心门突然间有。感觉改变了，有个幸福声音，我肯定有人跟我说话，但是周围没有人。说黑云之后就是阳光，你们的头发都数过，放心吧。你的每一本是如实，感谢神，他现在走得比我还快。他有一次我们去加拿大爬山，他穿的就是那天晚上我看着。在床上那双新鞋子，真的恩典奇妙啊，几乎不染。我们就怎么样看苦难？神知道，神在掌管。圣灵向众教会或者个人所说的话，凡有我的，应当听。风雨会来，但是放心，我知道，我掌管。苦难有尽头。而且有目的，有一天你们会欢呼，因为我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要爱神的大益处。在我很真实啊，每天的日子，不但是跟太太，现在每一次我早就应该去了，那些倒塌，后来又打仗又坐船，但是我明白一样事情，神还要我走，每一步我就走每一步。给我一次机会讲到就讲到，谁知道明天如何？有个小伟很勇敢的说：“陈牧师，我约你2026年来讲这次会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这么有信心，2026年我还能来吗？”但是不要紧，神知道。我一同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世上你说过你们有苦难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有苦难的时候，知道；受苦难的时候，你说你明白，你与我们同行。愿你的恩手托住我们，让我们走过每一步路，能够知道原来苦难是有尽头的。你是幕首先的，你是幕后的，你是存活的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在你的手中，你会掌握把守。我们每一根头发，你都数过，所以把我们自己交托，帮助我们以后经过苦难的人生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因为世界都会过去，但是每次想到十字架，我们就想着哥哥他上面带了一个永恒的希望，你是活的主，复活的主。有一天我们就欢呼。因为你叫万事都能效力，把自己完全交托， 奉耶稣名祷告。